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2章啊，后半部分，还有这个《路加福音》23章的开头那一部分啊。首先，我们来看第22章的63节到71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我们来看63节到71节哈。首先呢，看马太福音的26章啊，马太福音的26章，再一个往下看这个马可福音的14章啊，往下翻一下，好，翻14章，好，往上，倒回去。我们来看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记载是相似的，记载这个祭司长和犹太公会呢，为了致使耶稣呢，寻找各种见证啊，包括找人啊做假见证，但是因为啊那这些做假见证的人呢，他的见证不相符。然后提到的是耶稣完全不理会这些控告哈，耶稣什么时候说话呢？唯独是大祭司问耶稣啊，神的儿子和基督这个身份的时候，耶稣没有回避，啊，即便呢被人抓住把柄，耶稣也宣称啊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最终耶稣是以什么亵渎神的罪被判了死刑啊，这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8章。约翰福音记载呢，大祭司啊，你看约翰福音18章19节到24节，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你看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耶稣一言不发，但是约翰福音当中呢，记载了耶稣和大祭司的对话啊，记载了耶稣和大祭司的对话，而且啊有不止一次的对话啊。然后路加福音22章在63节到65节呢。是先记载耶稣被人打啊，被人羞辱啊，然后后边的时候才审判。耶稣是先被人啊殴打和辱骂，这是要应验呢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34节的话啊。耶稣呢说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呢被捕之后要被人羞辱啊，被人羞辱，然后被杀害。然后你看这个22章66节到71节哈。在这里呢，重点讲到民间的长老和祭司长还有文士呢聚集的时候呢，问耶稣啊，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啊？耶稣呢，在这里首先是什么？首先说他们不信啊，然后呢，宣告人子坐在神权的右边啊。所以说，在审判耶稣这一段呢，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和其他福音书呢，它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我们看63节哈，说然后那些人抓住他啊，抓住耶稣用鞭打，而且戏弄他，又把他蒙起来啊，问他说：“你说预言吧，打你的是谁啊？”然后他们用许多别的话，说是亵渎他啊，亵渎他。以赛亚书53章呢，也讲到耶稣的受苦啊，也讲到耶稣的受苦。所以说我们看在这里呢，耶稣被这些人羞辱。而且这些人呢是非常恨耶稣的。我们知道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耶稣经常指出他们的罪恶啊，这人特别恨他们。然后现在耶稣啊落在他们手中，他们就是用尽一切办法呢去羞辱耶稣啊，去羞辱耶稣。66节，说然后当白日来临的时候呢，这国的长老和文士就带着耶稣来到公会，他们说：“你如果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即使告诉你们，你们也绝不相信；我即使问你们，你们也绝不回答。”啊，69节，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啊，全能的右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哈这一段哈，路加福音在这一段当中呢，当耶稣被问到关于基督的身份的时候呢，路加福音说，耶稣先宣告了这些人的不信，啊，然后这些人他并不信，他问呢只是找话柄，啊。宣布了不信。表面上呢是这些人审问耶稣，其实耶稣呢也宣告了对这些人的审判，因为不信的人将来要被定罪嘛，宣告了不信。然后呢话锋一转，耶稣突然宣告人子啊要坐在从今以后坐在父神全能的右边，宣告人子在神那里的权柄和地位啊。 从仇敌诱导他，然后突然翻转过来啊，变成主动的宣告。在诗篇第八十篇，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子，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人子耶稣就是诗篇所说的人子啊。还有诗篇115、110篇，你右边的主在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地，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边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在诗篇110篇呢，提到在耶和华右边的那位主啊，当他发怒的时候，他要审判恶人，审判整个世界啊，审判整个世界。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呢，他面对这些人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说这句，意思就是说人子将来要回来，人子从死里复活之后要坐在父神全能的右边，并且将来要发怒审判整个世界啊，这些不信他的人，这抵挡他的人将来要被审判啊，要被审判。第七节，所有人都说，那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是的，你们说的我是。注意这次啊，耶稣说是的啊，是的，就你们说的这个啊，神的儿子，我是啊，我是哈。面对更细节的追问呢，耶稣完全不回避啊。耶稣不仅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啊，是这些人口中说的神的儿子，耶稣也宣告他是神本身，因为我是这个希伯来文，就是出埃及记3:14啊，神说什么？我是自由拥有，这个自由拥有就是我是的意思啊。上帝说我是啊，这个耶和华就是我是，耶稣等于是宣告啊，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耶和华神啊。所以说为什么71节说，然后那人说，我们还为什么要拥有另外的见证呢？我们从他口中亲自听见了啊。耶稣不单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还用第一人称说自己是神啊。因为在犹太教里边，他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耶和华这个词他们是不读的，他们用主来代替啊。但是耶稣呢说我是啊，我们知道在四福音当中呢，耶稣经常这样自我宣告我是。所以说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被定死的罪名是自以为基督，自以为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什么？自以为神。他耶稣是什么？因为自称为神被定死，但是耶稣也是神的儿子，也是神啊。这就是说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3章第1节到12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卸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给凯撒纳税，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送他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成了朋友啊。我们来看今天讲的这个第二部分，今天讲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27章第1节到14节啊，这里有记载。然后马可福音的15章第1节啊到第5节，还有约翰福音18章的28节到38节啊，都有呢侧重点不同的这样的记载。但是没有路加福音单独记载耶稣被比拉多送到西律那里啊，这里有一段啊，耶稣单独记载耶稣被送到西律那里。而且你也知道这个西律就路加福音前面讲过那个西律啊，那个杀了约翰的那个西律。我们来看哈，第1节啊，23章第1节，然后他们一大群人全都起来把耶稣带走到比拉多面前，然后他们开始控告他说，我们发现这个人，注意哈，误导我们的民族，并且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君王。首先呢，耶稣没有阻止人纳税给凯撒，因为在2章说过啊，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而且所有人都听见过啊，都听过这句话。你要注意哈，在之前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耶稣被定罪的罪名是自称为基督，自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搞到外邦掌权者面前的时候，他们加了一条，在这部分他说什么？自称是基督，自称是什么？君王。这句话呢， 就是为了故意挑动这个世俗掌权者他对自己权力的这种敏感，是不是？对权力这种敏感，因为他们在二十二章审问耶稣的时候没提到这个君王的事情啊，但在这里呢，他故意这么说，是为了故意挑起这个掌权者他的这种紧张的神经，因为掌权者非常在乎自己的权力啊，看有没有人反对他，有没有想夺他的权力啊，他就这样去做。然后第三节，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说耶稣说：“你说的是啊，你说的就是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就宣布，啊，比拉多对祭司长和那一大群人宣布：“这个人身上我找不着任何控诉的证据。”你要注意哈，这里呢，他们控告耶稣自称为君王。比拉多也问耶稣了，耶稣说：“你说的是，对吧？”但是为什么比拉多竟然说：“我没找着罪？”你要注意是为什么？啊，耶稣说他是君王。是吧，也承认了。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哈，其实对耶稣所有的控告当中，耶稣比拉多只关心王这件事情。他问耶稣是否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也说你说的是，然后他宣告对耶稣的控告不符合事实啊。耶稣说了他是王，怎么对他控告不符合的事实呢？你要注意哈。首先你注意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哈，就是法利赛人呢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试探耶稣关于可不可以纳税给凯撒的事，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当时这些奸细也知道啊，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说当着所有的百姓在这事上得不着把柄，又吸起他的应罪，就闭口无言了。这个事情是不是会传到比拉多的耳中？是会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能传的，因为耶稣的当时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所有人都知道。我就不相信比拉多不知道啊。比拉多当碰到有这样一个啊，有这样一位耶稣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听得到，比拉多也得派人问一问他到底是搞什么的，他到底要干什么，是吧？他对我有什么危险？其实通过这个耶稣讲这个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个事情上，其实比拉多就已经对耶稣以及当时兴起来关于基督信仰他有了一个判断，你要明白啊，他有一个基于他自己的一个判断。所以说通过这个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呢，就可以比拉多就可以判断出，实际上耶稣对世俗掌权者对世上的权力金钱，耶稣是个什么态度，耶稣是不是教导门徒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耶稣的一贯教导当中所说的最多的字眼，神国、永生，还有什么将来的世界，是不是？天国、永生，还有地狱。所以说呢，一个外人他通过耶稣啊，关于讲这个纳税的事，关于耶稣一直的教导所强调这些字眼，他就应该能判断出，哪怕他不信哈，他应该判断出基督信仰是一个以天国、永生和日光之上的将来的世界为盼望的这样一个信仰。也要说当耶稣说出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我们所追求的这个耶稣天国永生跟这个世界的政治地位、权力、荣耀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耶稣甚至强调人要变卖一切跟随主，对不对？也要说基督信仰呢，并不包含对世界上的政治权力、钱财、荣耀、地位的这样的追求。耶稣他的名声传遍整个犹太地，比拉多和所有其他的掌权者一样，他肯定是会去了解的啊。当他在这里面对这些人对耶稣的控告，他问耶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在问是不是是，他是在不是在问是不是世俗政治意义上的领袖，他是实际上在，他知道耶稣说你说的是什么。耶稣说啊，他们耶稣你是犹太人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说不是说耶稣是带领犹太人造反的这样一个人，这句话的其实的意思是说耶稣他的信仰是那些信他的犹太人在信仰层面的老师和主人，你要明白吗？所以说比拉多他是这样理解的，他是从世俗和信仰的角度理解。就今天来说我们可以讲什么，从圣与俗的角度，从今世和来世、日光之下和日光上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犹太人之王。这个世俗掌权者他判断一个人也判断他的教导的内容 和他的主张是否犯罪，是否他根据什么，他不是抠字眼。那你要抠字眼的话，那在罗马只有凯撒能做王，那谁说王的就违法。那耶稣说我是王，那为什么比拉多说没有什么罪，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判断的出发点是这个耶稣他是否对凯撒有威胁，是否对比拉多的权力有威胁，是否他教导他的民起来反抗比萨凯撒，不给凯撒纳税或者是暴乱，他通过这个事情来判断耶稣是不是违法。你要明白是不是啊？所以说他基于他对耶稣的听闻，以及耶稣他亲自见到耶稣这个人，他 也了解过耶稣的教训，他判断耶稣 对这个世俗权力没有威胁，所以他说我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什么你们控告的证据。不是说完全在法律上找不着定，就是说完全你扣，不是说扣字眼一点扣不出来，而是说什么耶稣没有教导民众去上街去反抗政府去反抗掌权者，耶稣对他们不造在今世是不造成威胁的。你要明白啊。所以说你在往后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25章啊，这么多人告保罗，告他谋反，保罗说什么，然后那人说，然后那审判保罗的说并没有我所逆料那等恶事。你要说保罗没有教导人造反，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畏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活着，你看是不是啊？还有使徒行传25章说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使徒行传26章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使徒行传28章保罗说我没有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因为我身上没有该死的罪。你看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啊，你无论怎么控告他，你在这种就是说啊，号召人起来反抗掌权者是吧，号召人上街，号召人向世上夺取政权，这种事情无论是耶稣还是门徒还是今天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大家是不做这种事情，因为耶稣的教导全部都是关于日光之上的，包括让你在今世遵守什么教训，也是为了将来你能够进入日光之上那个国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控告耶稣说自己是君王，但比拉多也问过耶稣，耶稣说我是你说的这个君王，但比拉多说没罪，就是这个原因啊。然后第5节，然而他们越发变得强硬，说他煽动这民在犹太全地教导，从加利利开始直到这里。这些人呢，他的目的就是定死耶稣，所以他不讲道理，他强调耶稣的影响力非常大，他说你再任凭他下去会对你这个管辖范围产生威胁啊。说然后比拉多就问这个人是否是加利利人啊，因为比拉多这个他非常敏感，他听说从加利利开始的啊。然后了解到耶稣来自于西律的管辖区域，就送他到西律那里，并且西律也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日子，因为这是过逾越节的日子，西律是以东人，他也信犹太教啊，虽然他犯罪也奸淫，但是他还是做做样子，也要来参加节期啊，因为他指望犹太人支持他。这个西律在路亚福音3章说得很清楚，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时候，西律做加利利的分封王，这是加利利的分封王西律啊。然后那时候施洗约翰在旷野。第8节，西律看着耶稣极其欢喜，很久之前就想要见他，想要听关于他的事，听关于他的事情，并且指望他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啊。在路亚福音9章，分封的西律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复活了。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是什么，这却是什么人呢？我竟听见他这事，我想见他啊。这就是这个西律啊，他杀害了约翰啊，他杀害了约翰。然后第9节，然后有许多话问他，但耶稣没有任何的话回答他啊。路亚福音3章说得很清楚，当时约翰传道的时候，分封的西律王就因为约翰责备他娶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并他一切的恶事，把约翰受了监禁，最终杀死了约翰。西律是归信犹太教的以东人，西律也上耶路撒冷过节啊，也曾经尊重约翰 圣经记载呢，他违背律法娶了别人的妻子啊，弟兄的妻子，被使徒约翰责备的时候，最终把使徒约翰关在监狱，并且杀害约翰，这就是这个希律啊。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希律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希律在路加福音当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也要知道希律这种人跟今天教会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不要看错了，今天有人老说希律王，希律王啊，我问一下，希律到底有没有信仰呢？希律是有信仰，希律是无神论者吗？不是的，希律是相信有一位上帝的人啊，并且知道有天国有永生的人，这是个希律啊。你不要把它套在那些对基督教、对耶稣、对上帝完全不信的外邦掌权者身上啊！别整天什么希律王、希律王、希律，你要知道希律实际上是个教内人士。今天来说呢，就是一个不守圣经教训的这样犯罪作恶的这样一个人。今天希律最大的一个罪恶就是娶他弟兄的妻子，娶别人的妻子。今天来说就是教会里面离婚再嫁娶的人，圣经说了哈，嫁了就是这样一个妻子，这两个人成为一体，不可分开啊！如果是离婚了呢，就复婚，复婚不了，就守独身，直到那个配偶去世，你才可以再娶，这是圣经的命令。但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人离婚再嫁娶，啊！但是人为什么不讲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些人呢，有一些是能奉献两个钱儿啊，他怕讲完之后这些人不给他奉献了啊，这老多这样的人啊。今天很多人呢去支持一些所谓的啊，支持这个基督徒，支持那个基督徒，让他成为自己的一个啊所选上的一个人去当总统啊，去竞选政治。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就这样离婚再嫁娶的人，他们所谓的模范基督徒啊。很多时候都离过不止一次的婚，还有一些所谓的有名的基督徒啊，都离过好几次婚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离婚再嫁娶的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个人呢，当上帝不满足他情欲的时候，他就能把神的仆人杀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对于这个知道律法却不遵守律法离婚再嫁娶的这样的恶人是从心底里藐视的。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说他是个狐狸啊，法利赛人说希律想要杀，耶稣说你告诉那个狐狸，我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啊，告诉他个狐狸。你要知道是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敢，为什么不是敢，耶稣为什么说是个希律是狐狸，因为希律是个教内人士，是个犯罪奸淫不离婚再嫁娶的奸淫的一个教内人士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希律非常热情的来见耶稣，说了老多话，耶稣根本不搭理他。一个有名望的教内人士来，还有钱还有权，跑这儿又恭维又说话，耶稣就在那站着，就这样那么说了老长时间，这不一言不发啊。为什么耶稣不理他？大家知道吗？一个是他不悔改，一个是他逼迫杀害神的仆人。你会发现你在福音书当中几乎找不到耶稣对一个人完全不理，但这个人耶稣对他完全不理。耶稣不理他就是上帝不理他，不给他任何的劝诫和教训，因为他作恶不悔改，离婚再嫁娶，还逼迫杀害神的仆人。今天这种恶人在教内多的是，奸淫离了婚又再嫁再娶，还不悔改，还指望靠在耶稣这里能看到神迹得到好处，是不是？还想看神迹？耶稣绝对不会理会这种人，耶稣要把他们永远弃绝，任凭他们直到世界末日的审判。我可以告诉你哈，一个能离婚离了婚再找的人，无论他是男女，他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畜生都不如。一个人无论男女，他敢离婚抛弃自己的上帝给他配的这个配偶再去找，他就连人都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 这种人你不要去理他。耶稣都不理的人，你能改变他吗？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见过最残忍的人就是这种人，离婚再嫁娶，作为基督徒当小三，作为基督徒包养情妇，离了再娶再嫁，这种人畜生不如，将来必下地狱，必进入阴间硫磺火锅的审判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希律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就是这一类犯罪作恶啊，信主为了得好处然后离婚再嫁娶的人啊，这种人才是教会真正的敌人。第十节，另一方面祭司长和文士已经站好了，极其猛烈的控告他。在二三十五节，在比拉多面前是变得非常越来越强硬的控告他，到这是极其猛烈的控告他。在比拉多面前控告的是一大群人，在希律面前控告的是什么？祭司长和文士，是宗教人士啊。因为到希律这里控告的是熟悉律法的祭司长和文士，希律迎合这些人，这些人也想借助希律，所以这些人呢，从希律这里他的控告就变得非常猛烈，他们试图利用希律对犹太教的这种迎合去定耶稣的罪。所以说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和那今天那些作恶只为了自己的收奉献和自己增长钱财名利那些牧师传道人，对于教内这种离婚再嫁娶的人还不悔改，他不敢责备他，有钱有势嘛，啊，还想着把他们推到这个号召所有基督徒支持他，选上他，让他当我们的掌权者，就保护我们的基督信仰。你看离婚还离好几次了，啊，今天我在基督教见过很多这样的人，这假基督徒啊和这作恶的假牧师啊总能在一块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唯独约翰敢说，唯独耶稣敢批评。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不会去理会希律这种人，他表现出非常渴慕，非常寻求，你真正的人就能看透他这种虚假的这种渴慕和寻求啊，只是为了好处，绝不悔改。说然后希律也藐视他，和他的军队一块藐视他，而且戏弄他，给他穿上闪亮的衣服送他回去给比拉多。然后这件事发生了，希律和比拉多在那一天彼此成了挚友，挚友就是说非常亲密的朋友啊，因为他们从前彼此之间有仇啊，有敌意。我们来看啊，希律从对耶稣好奇喜欢到藐视戏弄，为什么？因为耶稣不理他。一个离婚在离婚奸淫啊，在家娶的人又贪恋钱财的人，他在你这儿表现的又追求，你满足不了他，你不给他站台的时候，他就给你翻，他就给藐视你了啊。他觉得你不知好歹，他觉得我这么有钱，还快来舔我，对不对？因为耶稣完全不理会这种玩意儿。作恶奸淫离婚再嫁娶不悔改，还贪恋神迹贪恋好处，他给耶稣穿上闪亮的衣服就是对王的羞辱，因为他们控告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啊，希律不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分封王嘛。其实你会发现希律这样羞辱耶稣呢，也是为了迎合比拉多，你知道吗？他俩为什么能彼此成朋友吗？那光比拉多把耶稣送过去不行，得希律得给比拉多回敬一个。希律怎么回敬呢？给耶稣穿上闪亮的衣服送到比拉多这里。也就是说希律这样羞辱耶稣呢，也恰恰符合比拉多他的心意。你要知道外邦的掌权者非常在乎自己手中的权势，也非常在乎别人是否尊重他的权势。希律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就是告诉希啊。比拉多把耶稣交给希律是告诉希律我尊重你的权利，然后希律呢把比拉多穿上这样的彩色衣服羞辱又还给比拉多，表示什么？我尊重你的权利。从前彼此有仇，但是发现对方也尊重自己的时候，把自己当棵葱的时候，当回事的时候，两个人就勾搭在一起成了密友。 所以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啊，在对耶稣所有的控告当中，比拉多只问你是犹太人王吗，对不对？然后这个为什么这个希律把耶稣打扮成王的样式给他穿衣服，就是羞辱他，羞辱一位被称为犹太人之王的耶稣，然后把这样打扮的耶稣交给比拉多，是让比拉多对自己的权利去放心啊，对吧？既是表示对比拉多权力的尊重，也是向比拉多表示他并不把耶稣当回事啊，他把耶稣这样羞辱，这样打扮一番交给比拉多，就是让比拉多放心啊。所以说这两个人从前彼此有仇，然后但是却最后就勾搭在一起啊。第十二节，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希律和您看看，希律和比拉多啊，从前有仇，彼此有仇，那一天彼此成了朋友，或是密友、挚友。比拉多知道耶稣无罪，却故意把耶稣交给希律，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希律是当地有权有势的分封王，啊，分封王。两个人一直有仇。这个两个人一有仇呢，对比拉多在政治上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他把耶稣交给希律，是为了让希律审判，是为了给足希律面子，让希律感到巡抚比拉多尊重希律的加利利分封王这个位分。所以说，无论是比拉多还是希律，你要知道，尤其这个比拉多这种外邦的掌权者。他最关心的不是天国永生，他对基督神的儿子不感兴趣，你要明白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犹太人之王才感兴趣。他们在世界上主要的目的是结交朋友，结交有权势的可以利用的盟友，甚至如果能够互相结交互相利用，从前有仇都不重要，只要利益相同就可以抓住一个机会化敌为友，然后共同实现同样的目标。这就是希律和比拉多。也要说无论是那像比拉多这种不敬畏神的外邦人，还是不肯悔改的像希律这样的，今天来说假基督徒，他们走的都是一条道，这叫什么？殊路同归，是今世之子，世界之子，对日光之上的事情毫不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希律能为了一个女的把天国永生都牺牲掉，对不对？因为他就是今世之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当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很多基督徒鼓动基督徒上街反抗世俗政府啊，美其名曰自由民主，鼓励基督徒参加各样的政治选举运动，推选所谓的那个他能够帮助你保护你信仰那个名人走上这个权力的地位。你会发现实际上你看比拉多也好，希律也好，你看看这些犹太人也好，在世界上的运动当中，很多时候基督徒是被交易的筹码，像耶稣一样，你参与这样的运动，你最终是被当作筹码去牺牲。因为无论是外邦的掌权者，还是这些希律这样的想通过信仰啊来获取支持的人，其实本质上他们都看不起耶稣，今天来说也看不起真正传真道的。那些有名望的基督徒，他们要选上当总统的那些人，你如果你的牧师告诉他你都离婚好几次了，你为什么不守独身呢？我问你，他还会再看重你吗？不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去参加那些世俗的政治运动啊，无论是反对的还是支持的，你都不要去参与，因为很多时候你去了只是一根韭菜，只是被人卖了当做筹码而已。他们那时候怎么对待耶稣，把耶稣来回卖，他们也会怎么对你。 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只有利益和勾兑。这个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能今天觉得是这个样子，哎，明天怎么这两个有仇的人怎么就又彼此联合在一块儿？答案很简单，为了利益。啊，过了两年，那两个人怎么又翻脸了？那两股权势，答案还是为了利益。他们喊着公义、信仰、自由、民主、公正，背后只有利益。所以说，耶稣是犹太人之王吗？是的。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耶稣是那些真正敬畏上帝、渴慕天国永生、遵守上帝命令之人的王。愿我们都能够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自己所遵守的是什么，自己要往哪里去，你就知道该怎样敬畏上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